由于时间点相近，此前1月份企业危机预警清单中，不少风险预警在2月份仍需重点关注，其中包括天气寒冷所引发的质量舆情风险，节日导致涨价引发的口碑舆情风险，员工待遇引发的形象舆情风险，突发事故引发的危机舆情风险等等。美化数据以多年的危机舆情监测经验为基础，制作了2月份企业危机预警提供的参考清单，希望对各位企业公关从业者有所帮助。一、春节元宵相关民俗传统所引发的营销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尤其外资企业。代表案例：博博利2019中国新年广告大片摩登欣喜翻车。风险关键词：民俗、中国传统、迎新年、拜年、年夜饭、迎财神、放鞭炮、元宵节。风险分析：春节和元宵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品牌营销宣传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时期。在围绕这两个节日展开营销活动时，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营销内容与中国传统民俗和普遍传统观念相契合，具体包括贴春联、发红包、吃年夜饭、放鞭炮、迎财神、拜年、猜灯谜等传统习俗，以及中国公众对春节和元宵节的普遍认知和喜好。王范建议：一、尊重文化传统，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应尊重和体现传统文化价值观，避免使用不恰当或冒犯性的内容，或是使用过于俗气刻板的语言或图像，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和民俗，洞察消费者对春节的情感和认同，以免引起消费者的反感或误解。二、避免敏感话题，在春节期间避免触及敏感话题，如政治、宗教、地域等，这些话题容易引发争议和负面反应，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声誉造成损害。三、避免常识性错误，严查相关民俗传统，确保品牌在春节元宵的推广活动和推广材料中不会出现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产生舆情负面。四、重视规范条例，在进行营销活动时重视并遵守相应地区规范条例，例如燃放烟火鞭炮、舞龙舞狮庆典活动等等，应在允许的地区和时间进行，并避免骚扰周边居民。五、规范海外营销，品牌应注意提醒相同品牌的海外公司在春节营销活动，尤其是海外官方账号的春节庆祝内容，避免出现敏感、刻板、不当的文字和图片，引发国内网友不满，继而引发负面舆情。二、春节长假潜藏的突发意外风险。风险行业制造行业、互联网行业。代表案例：新年办公首日，钉钉企业微信集体崩溃，官方回应来了。风险关键词：系统崩溃、突发事故、意外 bug、员工休假、事故补救。风险分析：今年法定春假假期长达8天，而这8天时间企业多数员工会处于休假期间，且大多数企业员工处于春节假期节日氛围，如出现突发意外，企业应对和补救能力会大幅降低，企业应预见此类风险的可能，提前部署相应保险应对措施。对于制造行业，生产设备和材料在春假假期也有维护管理不到位的风险，应加以重视。王范建议，一、预判潜在风险，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提前识别并评估长假期间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化学风险、员工风险，如人员操作失误、恶意破坏、竞对风险、竞争对手恶意抹黑等，企业应做到提前明确各类型风险的风险等级和应对优先级。二、制定管理计划，根据风险等级和应对优先级，结合企业自身情况提前确定预防方案和补救方案，建议企业建立突发风险管理团队，负责监督和协调风险管理工作，及时处理和应对风险事件。三、组织应急演练，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可能面临的风险，尽量贴近实际情况，确定演练的场景和情景，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高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三、情人节营销活动引发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食品行业、化妆品行业、日用品行业、餐饮行业、酒店行业。代表案例：未来称，男人收到的第一束花在坟前被劈。风险关键词：过度营销、男女对立、制造焦虑、不当言论、营销噱头、不合时宜、割韭菜。风险分析：一、过度商业化风险。随着整体经济和舆论环境变化，情人节营销可能导致消费者对情人节产生消费压力和疲劳感，商业化元素过重可能会让消费者感到厌倦，对品牌产生负面印象。二、非目标群体反感，情人节是一个以情侣为主要目标群体的节日， 但如果营销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群体定位，可能会导致广告效果不佳，甚至导致引发其他群体排斥。例如，将情人节产品或服务推向单身人士，可能会引起不满。三、价格战风险。情人节期间，不少品牌会推出促销活动以吸引消费者，但过度的价格战可能会导致品牌形象受损以及利润下降。四、中西观念冲突。2月14日情人节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之一，起源于基督教。在中国进行西方情人节营销可能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情绪。王范建议，一、深入了解目标群体，了解目标群体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消费习惯，以便更好的定位和设计营销活动，避免触碰敏感话题或冲突的文化观念。二、适度商业化，避免过度商业化的营销策略，尤其避免让消费者产生负担感，营销重点放在传递真挚和浪漫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推销产品。三、注意营销尺度，营销推广要注意是否会对单身人士或其他人士产生反感，产生负面影响品牌形象，如另辟蹊径，针对非情侣人群开展营销，应特别重视玩笑是否合适，避免商家自以为幽默的事情发生。四、尊重文化传统，了解目标群体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消费习惯，定制适合当地文化的营销策略，以确保与目标群体的共鸣，避免触碰敏感话题或冲突的文化观念。四、学生寒假所潜藏的意外事件风险。风险行业、旅游行业、游戏行业、娱乐行业、教育行业。代表案例：重庆南海湾和平精英充值30000，腾讯已受理退款资料。风险关键词：安全隐患、玩物丧志、游戏充值、家长投诉、违规培训、双减政策、寒假零工。风险分析：一、旅游行业，学生放寒假期间，旅游行业可能迎来高峰期，旅游景点、酒店和旅行社等企业可能面临客流量激增的挑战，这可能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排队时间延长、客户投诉增加等问题。二、游戏行业、休闲娱乐行业，寒假期间，学生通常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游戏行业、休闲娱乐行业可能迎来用户增长的机会。然而，游戏运营商可能面临服务器负荷增加、游戏平衡性问题、用户安全风险等、学生大量充值等舆论压力。此外，针对游戏短视频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批评也有可能增多。三、教育培训行业，寒假是学生参加各类教育培训的黄金时期，包括补习班、培训机构等。这可能导致教育培训机构面临师资短缺、课程安排冲突、学生满意度下降等问题。此外，有关部门预计会严厉打击变相违规培训。四、寒假打工，一些学生会选择在寒假期间打工，这可能对雇主企业带来一些风险。例如，学生可能缺乏工作经验，需要额外的培训和指导，学生的工作时间可能不稳定，导致工作计划难以安排，学生可能对工作内容和要求理解不清，导致工作质量下降等。王范建议，一、安全服务优化。旅游相关服务行业建议增加人员配备，提前规划和安排好服务流程，加强客户沟通和满意度调查，尤其针对儿童、老年方面的游玩安全问题，加强相应安全措施，提前排除安全隐患。二、增强承载能力。游戏运营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服务器负荷增加、游戏平衡性问题、用户安全等风险，企业可进行服务器容量评估，增强服务器的承载能力，加强游戏平衡性的测试和优化，加强用户账号和支付安全的防护措施。此外，做好游戏针对青少年防沉迷提醒，优化退款渠道。三、保障寒假工权益。企业在雇佣学生打工时，需要遵守相关的劳动法规定，确保自身合规，避免法律纠纷的风险。此外，做好针对寒假工的安全操作提示，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确保学生了解并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和防护装备，定期检查和维护工作设备，建立紧急救援机制。五、媒体为315预热所产生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尤其互联网行业、儿童用品行业、老年用品行业。代表案例：黑猫投诉开启2023年315特别策划，共创消费新未来。风险关键词：315在行动、315预热、315特别策划、红黑榜、消费维权、激发消费活力。风险分析：虽然一年一度的315晚会在3月份，二月份不少媒体会展开315预热活动和集中报道。日前，中消协发布确定， 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其中提及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开展霸王条款、预付式消费平台交易行为等监督调查，以及开展老年用品、儿童用品等比较试验，相关行业应重点关注。防范建议：一、提前做好风险评估。企业应提前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情况进行风险评估，了解可能受到投诉的产品、服务或业务环节，以及可能引发负面舆情的原因和影响。二、健全投诉处理机制。企业应建立健全的投诉处理机制，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消费者投诉，这包括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团队，建立投诉渠道，制定明确的投诉处理流程等。三、加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管理。企业应加强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管理，确保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提供优质的服务，包括加强供应链管理、产品检测和质量控制，培训员工，提升服务水平等。四、建立积极的沟通渠道。建议企业与消费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通过建立客户服务热线、社交媒体平台等方式实现，及时回应消费者的问题和关注，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六、企业春季招聘所产生的人事形象风险。风险行业多数行业代表案例：疑似歧视北邮言论 B 站面试官发回应， B 站官方致歉。风险关键词：学历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虚假宣传、奇葩面试题。风险分析：二月至三月是大部分企业的春招开放时间，企业在招聘员工期间存在一些舆情风险，具体可能有：一、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某些群体的歧视，如性别、年龄、种族等，或者在待遇上存在不公平对待。二、虚假宣传。企业可能会夸大或虚构自身的实力、业绩或福利待遇，误导求职者做出错误的决策。三、招聘流程不透明。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可能存在流程不透明、信息不及时或不准确的情况，给求职者带来困扰和不满。四、不合适的面试问题。企业在面试过程中可能会问一些不合适或违法的问题，如婚姻状况、性取向、宗教信仰等，侵犯求职者的隐私权。五、招聘信息泄露。企业可能会因为信息管理不当或数据泄露事件，导致求职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给其带来安全风险。防范建议：一、健全招聘制度，确保招聘流程透明、公正、合规，制定明确的招聘政策和程序，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和权限，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确保招聘信息真实准确，避免夸大宣传或虚假宣传，提供详细的职位描述、要求和福利待遇，避免误导求职者。二、保障求职信息安全，加强信息管理和数据保护，确保求职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组织措施，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三、建立沟通渠道，与求职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及时回应求职者的问题和关注，建立客户服务热线、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支持。四、做好培训招聘，为招聘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使其了解合适的面试问题和行为准则，培养招聘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确保他们能够正确公正地执行招聘工作。五、加强舆情监测，密切关注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企业招聘的关注和评价，及时回应和解释，建立舆情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负面舆情，尤其针对小红书、知乎、 B 站等平台。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实施所带来的舆情风险。风险行业：建筑行业、消防行业、制造业。代表案例：上周14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陕西煤业控股公司被罚192万。风险关键词：绿色发展、安全生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风险。风险分析：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修订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鼓励类新增智能制造、农业机械装备、数控机床、网络安全等行业，建制类、淘汰类中新增消防、建筑行业大类及相关领域不符合绿色发展和安全生产要求的条目，如果企业旗下业务有涉及相关内容，需防范相关的政策风险。防范建议：一、深入了解政策，公司应仔细研读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了解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条目的详细内容，明确业务被限制、淘汰的主要原因以及相应时间表。二、评估业务影响，公司应对被淘汰的业务进行全面评估， 了解其对公司的影响程度，评估包括业务的收入贡献、市场份额、员工数量等方面，并做好后续的应对准备以及媒体采访的应对准备。三、制定业务调整计划，根据政策要求和业务影响评估结果，制定业务调整计划。计划可能包括业务的缩减、转型或退出等方案，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四、与相关方沟通，以使与有关部门、合作伙伴、客户等相关方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预期，寻求合作和支持的可能性。五、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业务调整计划，优化资源的配置，可能需要重新分配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以支持新的业务发展或其他领域的投资。